们已经进入了耶稣在世上最后半年的时间了。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差遣七十门徒。那么这个其实如果大家能够记得我们一直在学习犹太人与基督这样的一个争论和对抗嘛，其实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点。耶稣还在犹太地区啊。刚才可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当我把这个经文发给弟兄的时候，我发错了，我发到21节啊、哦、好像是。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把这直到24节看一下，那这个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可能就不能详细的一句一句的解释啊，但是我们尽量能够把他的意思讲清楚就行。其实是今天呢这个主题经文我们可以在两个福音出处来学习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路加福音10章1到24节，第二呢是有部分在马太福音11章20到27节。那因为路加有独特的内容，也就是差遣七十人这个事情，这个事件只有路加记载，其他四个福音书都没有啊，只有路加有，所以我们以路加为主要的这个经文出处，然后呢也可能会参考到马太福音11章20到27节。那上周讲完祝卢节前后的这些对话嘛，我们在约翰福音也带了，也讲了很久了，约翰给我们详细的记载关于耶稣与犹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有关于淫妇的对话，有关于光，关于救主，关于自由，关于人与天父的关系，关于基督的永恒性，关于牧人啊，不同的主题啊，这个都是约翰7到10章所记载的这一系列的对话。那这些对话都表示犹太人对基督的态度。虽然有不同的声音，虽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好像对基督怀着一种支持的态度啊，但是同时也看到很多很反对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在这些对话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个排斥或者说不接受的这种态度。他们对耶稣还是有疑惑，还是怀疑的。那么在约翰福音记载了这些对话，记载这些人的怀疑，记载耶稣对众人的邀请啊，但可惜他们最终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也是否定耶稣基督，对不对？否定他是有救主的这个身份啊，并且获得了最终基督的责备。但约翰福音其实讲完是大概九十月份的祝卢节之前后的事情。好，然后呢约翰福音直接跳到11、12月份的重修圣诞节这个圣殿节。好，大家我们上周也提到这个事情。那在这个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在犹太地区还没有回加利利，因为马上要过重修圣殿节。好，那在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哎，约翰也没有记载，但是路加也给我们记得非常详细。其实路加福音10章到路加福音13章21节记载耶稣回加利利之前，就是在犹太地区游行讲道做事情的这个详细记载，那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么今天差遣这70个门徒也是在以约翰7到10章的这个背景之下啊，其实他虽然离开了圣殿，但是还在犹太地区，还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小城市和村庄。好，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耶稣差遣70门徒这样的一个事件理解为，那行，你们领袖，你们犹太这个犹太的领袖，你们的精英，你们的有权有势的人，圣殿附近的这些人，他们都拒绝了我，那我要差遣我的门徒进各地方， 各村庄，看是否犹太人愿意相信我。所以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耶稣与犹太人这个之间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中来讲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看学习耶稣基督教导和差遣门徒的这个事情，一到十六节。第一呢，门徒的差遣，一到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其实可能有一些背景也得说一下。在路加福音十章一节，他说这是以后，住右设立七十个人。好，那这里告诉我们有前面这几个字，这事之后，什么事之后？卢家以什么事情为背景？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十章和九章之间的关系，他们都记载一个事情。九章前半部分记载了什么？我们看九章的一到二节，他说耶稣教起了十二个门徒，那这十二个门徒是我们熟悉的。好，这个数字也是我们经常见的，天主十二个，耶稣十二个门徒，后来称十二个使徒，对不对？好，差遣之后成为使徒了。但九章记载了什么？他记载耶稣差遣十二使徒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在十章一节，他说这事之后，也就是指在差遣十二使徒之后做了什么，又差遣七十个人。好，所以你看卢加九章和十章构思的这个方式是以差遣门徒为基础的。好，卢加将耶稣两次差遣门徒的这种事件放在一起，一个在九章，一个在十章，所以这时候估计也是指耶稣第一次差遣门徒的这个事件。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传福音的这种运动，发现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九章它只差遣了多少？十二个门徒。十章呢，它差遣了几个？七十个，也不一样。九章是在加利利差遣人的。其实如果我们看九章相交，我们发现他在哪里？他在加利利啊。如果我们学习十章的相交文，我们发现耶稣在哪儿？还在犹太地区啊。所以他差遣的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他第一次差遣是让他们去加利利的所有地方啊，但说不要进撒玛利亚，就意思是别往南走，你要在北方这个加利利地区，在这里传扬我的话。他差遣十章差遣七十门徒的时候，也去哪儿？去犹太地区。九章呢，限于加利利；十章呢，应该是指犹太地区。耶稣从门徒中差遣人啊，这个我们在九章看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十二章他只是说啊，十章他只是说他差遣了七十个人，这个七十个人是谁？如果咱们看一下，因为我们经常提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觉得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但这种想法是错的。跟随耶稣基督有我们说很多人，其实当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定死之后啊，我们知道很多人离开了耶稣。约翰福音六章也告诉我们，有许多的门徒离开他，不再跟从。这意味着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哎，跟随他的人还挺多的，啊，慢慢以为听他的教训，就走了一批。但是耶稣的门徒还不少，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有120个门徒。我们如果学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他们说一起祷告一起聚集的有120个门徒。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这里说我要差遣多少，我要差遣70个谁？70个门徒。在九章的相交文中，我们发现他也表达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克己，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我。他的意思，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如果你要从我，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必须做什么？你必须克己，日日背起十字架跟从我。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七十个人？这不是一些对基督教的好奇的人， 这是一些已经做选择做门徒说我们就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看九章的大家可以看57到62节，九章的57到62节，这里就有耶稣与三个门徒的对话。这里有一些半信半疑的门徒啊，在31节他说，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人对耶稣说，主，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好，耶稣说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户里有凳，飞鸟有巢，人子倒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那行，你跟从我可以，但你要明白，可能你的生活水平你是不可能维持的。然后人家说，那算了吧，对不对？59节他说，又有一个人对他说，跟从我来。那人说，容我先回去葬埋我的父亲。耶稣说，有死人葬埋他们的死人，你去传天主的道理。你注意他要他做什么？
传道。
传道。有趣的是什么？在马克的记载，这里前两个都是已经做门徒的，都已经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又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辞别了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天主的国。天主是要在九章告诉他们门徒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是符合我的标准，能够跟从我，能够做什么，传天国的道理。好，然后就有10章的70人的差遣。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都是基督门徒，换一句话，也都是符合主传教的要求。嗯，你知道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如果你要做主的事情，你首先要做主的门徒。如果你要活出主的光来，如果你要为主过日子啊，那你必须做他的门徒。你注意他的要求不是道理层面的要求，就是你可以，你要学习圣经，然后你要精通神学，没有。他说要求是什么？跟从我，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对不对？科起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我发现要求不是这个聪明，不是文凭，不是学习多少年，而是服从天主，跟随天主。这个就是门徒的要求，也是我们为天主做事情的要求。好，你说我想看到我家人信主做个门徒，我想看见我周边的同事信主，那你做基督的门徒，因为基督使用的乃是门徒。这个我要你讲清楚的。我们的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劝化万民做他的门徒。不是说我们要有很多信仰者，好，我们要有很多人入教，没有。主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做门徒。所以这个也很重要。耶稣是差遣什么样的人？差遣的门徒。那这次呢，他差遣70门徒是为了什么？10章1节他说，主又设立70人。这意味着与前面所设立的门徒有相同点。他说两个两个做什么？差遣他们先往他所要到的各城各方地方去，各城各地方去。好，他们要做什么？简单说，他们是为天主预备道路的人。耶稣准备游行犹太地区，在他到各地方之前，差遣了这70个人，总共35队，对吧？35队，他说两个两个去的，进各种地方，先讲耶稣基督来了，你们准备好自己的心。这很有意思。那我们这可能需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70呢？有人觉得这个数字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有可能当时符合标准的只有70。好， 但我不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我们可以学习申命记，摩西选择以色列长老的时候选择几位？70。好，有趣的是什么？当时犹太人的公会，就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管理层别，总共多少人？70+1。好，所以很有趣，就是这个70这个字在圣经常常出现。有别人他介绍说，不，这个70是，他是福音向外邦的一个预言。啊，因为在创世纪10章，如果我们学习挪亚的三个这个后裔，闪、罕、雅弗，他们分的支派出来了，他分的这个不同支子总共有70，所以犹太人他们讲外邦人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讲70民族，也只是指不属于我们的70种人。好，所以这个70这个字虽然它的含义，它的意思可能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70是必须是什么意思。首先我得说我对外邦那种解释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些人是去哪里？他是去犹太地区的，是给以色列人传福音的，也不是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为什么他选择70人我不清楚，主在他的意思中就有这样的意志要选择70，有可能也就是说有70个符合门徒标准的人就出去了。差遣他们是要做什么？是要给他预备道路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服事他们的施工是短暂的。有趣的是什么？他差遣这70门徒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70这单位的门徒。和12个门徒就很不一样了。我们经常看到啊，这是他的12个门徒，这是他12个使徒，但是在差遣这70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圣经提70个人。意思是什么？这个只是短暂的福音游行，也并不意味着别的。但有趣的是什么啊？他们有了特殊的能力，可以医病，可以做行神迹，他们有特殊的要求，也讲了特殊的信息。好，那么经常会有人拿耶稣差遣12使徒或者差遣这70个门徒来教导我们应该如何传福音。好，这是错的。好，我要告诉你这是错的。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个是有固定的短暂的目的，也就是在犹太地区我要你以这个方法做事情。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啊？我当会儿我们到仔细解释的时候我跟你讲清楚。他差遣的原因是什么？10章2节说得很清楚，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很有趣的，这个在差遣这个12使徒的时候也说了类似于一样的话，在9章37到38节。这个比喻是用来形容人的需要。其实在约翰福音4章34节，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记得撒玛利亚妇人遇到了耶稣，明白了耶稣是谁，并听信了基督，就进城，然后叫他的同伴们都出来说，那人告诉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受膏君米西亚来了，你们赶快出来。好，你说耶稣怎么说？他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还是用这样的收割的例子，他说，我告诉你们，举目观看，天里的庄稼熟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你看这些人现在有需要。好，这是对于人的需要的一种表达。庄稼是指人，比喻人的嘛，对吧？做工呢，这个是意味着人 需要参与这个工作，我们需天主需要人参与他福音的施工，参与传播他福音，并且后面他说应该做什么，应该求庄稼的主，对不对，差遣更多的人。好，那这意味着其实有一定的紧迫感，在这个使命中有一定的紧迫感在这里边。好，主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很要紧，很要紧。你看现在庄稼熟了，那有个问题，做干过种过地的啊，收过庄稼的人知道，熟的时候要收割，对不对？如果你不收割，庄稼也能怎么样，也能坏了，好，也能麻烦了。同样他的意思是这里这个表达一种紧迫感，紧迫感，所以你要求庄稼的主啊，应当求主多差遣人做他的工作。我们要明白，天主不是在这里，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我只选择这70个人，我不愿意要别的，他的意思是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为什么我觉得这70这个数可能仅仅是符合要求的人，他是愿意差遣更多的人，他是愿意差遣更多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施工已经很有紧迫感了，赶快做，赶快做。这个可能来自几方面，一方面呢是耶稣知道人的灵魂的需要，第二呢他也知道他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但差遣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到10章3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去吧，我差遣你们，仿佛什么羔羊入了狼群。哇，是不是听的时候很有安全感啊？我差遣你们就如羔羊进入狼群。好，那如果是狼进羊群其实还好一点，因为羊很多，但这里是羊进狼群，就是狼比羊多了啊，这个很麻烦。其实这里我们要记住这是什么个背景，耶稣在圣殿教训，圣殿周围教训人的时候，他们最终的反应是什么？拿起石头要砍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差遣你们要明白是有一定危险的。我们考虑一下他差遣的这个方法啊，有不可待的。10章4节，他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血，在路上不要问人安。好，这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任务是短暂的任务，是有紧迫的任务，你们要去完成我所吩咐你们的事情，你不要多带东西，你不需要做准备。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不要管准备，只要管去，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你不要管预备东西，你就管去就行。好，那你说那是不是我们现在传福音也在用这个方法？那我们看后面路加福音22章耶稣怎么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遣你们的时候吩咐你们不要带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你们有什么缺少没有？他们回答说什么？没有。36节说，耶稣说现在你们有囊的可以带了，有口袋的也是这样，没有刀的应该卖了衣服去买刀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天主不再告诉我们一些传教的方法。好，我们经常遇到有人这样来解释，这不是主在告诉我们做的事情。如果这样子，那为什么到22章他就否定了这些要求啊？他在做什么？他在告诉你，我有一个非常短的任务要你们干，就是犹太地区的这些城市我要很快 也就是在这几周半个月的时间内都要走一遍，那需要你们做什么？需要你们紧迫的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所以我不要你们考虑太多的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带这个讲这个，等你遇到你认识的人，你连文案都不问，你赶快去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好，我之前遇到一个传道人，然后他就拿这个例子说，我去哪儿都不带钱了，啊，为什么？因为主吩咐我不带钱囊。好，他说我去哪儿也不会做任何预备，啊，包括我到地方我会做什么？我直接进去，然后敲门说我能住你家吗？我有福音告诉你，然后呢吃他们的，住他们的，喝他们的。然后他说这才是传福音的方法。好，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没有用这个方法啊？第二呢，其实这个方法是固定于以色列人的。好，等会儿我们要看看他的想象文，但是我们要知他们讲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这是给谁？这是特定给犹太人的信息，给以色列人的信息，那这个就很有趣了。因此我们不要利用他在我们现在布道的这个施工上，在这个服事方法上呢，他也有几句值得我们考虑的。他说进入人家，先要说原者家平安。他说那家里的人若当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当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你们了。好，也许我们读这个经文说这什么意思啊？但是你读几遍，包括考虑福音书如何用平安两个字，其实这个经文也并不难理解。你注意第六节，他说门徒所求的平安。好，这个你们所求的平安，他的意思是有人在求平安，他们求的平安是什么？好，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以色列人等待的，他关于旧约圣经关于救主来临的经文，我们发现圣经说救主来了，他必怎么样？他必带和平，他必带平安。好，中国这个太平天国啊，大家了解一下，它是由基督教的这个太平天国。为什么有太平呢？好，洪秀全读了一个精心教会的册子，里面讲在主内的平安，并且把给以色列的这个平安的这个教导啊乱用在中国这里不到这个事情上，然后他说我们要建立太平天国。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当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思想中，救主来了，他要带来平安。好，其实我们如果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不仅仅是福音书，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以基督的信息是平安的福音。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天使们宣布说地上平安，人都蒙恩。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会以平安来形容基督的来临，因为在圣经中他应许的就是救主来了必有平安的来临。那这个平安其实是有两方面的，一个平安是救主应许和他的国度会给以色列民带来平安啊。他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也好，以赛亚先知也好，他讲的救主必来，他必使我们被掳的人从被掳的地方归回到我们的领土，并且把打压我们的这些异邦国打败了，使我们国内再有什么平安。但是我经常被忽略的平安呢，也就是天主也允许的心理平安。在这个平安其实是来自什么？天主与人 和解的平安。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的两个字是和平啊，复合啊，复合，这个复合，和平的和，对不对？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与天主复合啊，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万事都是从天主来的，天主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做什么，与自己复合了，和平了。他说又将劝人与主复合的职分赐予我们了。那这意味着这个和平也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个人方面，不只是国家方面。所以他说你们找的平安好，你们是否等待平安？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他是在寻找等待救助的人，他在寻找等待救助的人，相信圣经允许的等待救助，心里有平安的人。好，就是五到六节所表达的意思。那关于这个供应的应许，他说你们在人家里吃喝的，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做工的人的工钱是应当的。好，你记得这个是他们是做工作的，这不是要人给他们捐钱，对不对？你们给我们奉献吧，没有。它是什么？它是工钱。无论进哪一城，有人接待你们，就吃他给你们摆上的东西。好，耶稣的吩咐，你不用带很多东西来，因为我要怎么样？我要照顾你。什么方法照顾你？以信我的，等候救助的人，等待弥西亚的人，我要借着这些人来供应你们的需要。好，这是主可以做的。好，那我问你，我们看新约保罗，他传福音的方式，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看哥林多前后书，他好几次说我不拿你们任何的钱，他说我做什么，我是自己做工，自己养自己，把福音传给你们，免得你们觉得我在利用你们。好，那这样的保罗违背了基督的命令吗？没有。好，没有。其实我们知道有这个原则是真的，做工的人的工钱是应当的，一个教会应该牧养他自己的牧师，好，这个没问题的。好，但是像我这样子，我是传福音的，好啊，我可以向保罗说，我不需要你们来养我啊，我也不从你们要任何东西，但我要服侍你们，原因是什么？让天主的荣耀，也让人明白，其实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我所做的事情。那他们要讲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哎，其实对，我们看一下十章的十六节，不好意思，十章九节，我这个没有打 PPT 上，我们看十章九节，他说，医治城里的病人，告诉众人说，天主的国离你们不远了。医治病人，这是什么？这是证明救主来临的方法。希伯来书二章说什么？第四节，他说天主来了，救主来了，他讲了福音，并且用许多的异能证明了自己的福音。其实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了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也会有很多异能，很多奇事，很多证据陪随着他的来临。因此我们如果现在求这种东西，那我们好像有一些不对了啊，因为这些异能，这些神迹，这些治病说方言见异象，这种东西它都是有一个 目的，他是为了证明基督和他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治他们的病，并且给他们讲什么？天国近了，离你们不远了，他说。好，天国近了，好，这个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天国近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吗？不是，不是。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使徒行传，我们发现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转折点，使徒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国被以色列人做什么？拒绝了，被他的国拒绝了。待会儿我们要看一下路加福音20章，大家能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但这里他说什么？他说天国与你们近了，也就是说旧约的全部应验，就是这个预言要应验了。耶稣基督要来，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就要你们接受他，好，就要你们相信他。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服事，他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到这时候他们也一样，再说天国与你们近了，也就是说悔改，你们的救主来了。好，这个信息是向谁说的？是向以色列人讲的道理，讲以色列人讲的道理。好，虽然我们这些细节的教训和我们现在好像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天主对我们要求也变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学习一些重要的原则。第一，我们做门徒的要有紧迫感。第二节他说庄稼多了，做工的人少。其实我们发现无论是在耶稣这那个时候还是在我们现在时候，这个依然是存在的问题。好，天主需要我们做工，也需要我们做什么？求庄稼的主，求庄稼的主。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有紧迫感，我们给人传福音应该有紧迫感，我们服侍天主应该有紧迫感，这个是依然是真的，是对的，是我们该明白的。第二呢，服侍天主的人要服侍天主的人会遇到困难。好，第三节说什么？我差你们如羔羊进狼群一般。其实这个在别的地方，马太福音10章6节也说了，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入了羊群，所以你们应当灵巧如也像蛇，驯良像鸽子。好，就告诉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服侍天主我们会遇到问题。为什么？因为就像当时这世界这世俗这世界体系都是与天主逆着来的，对头的。好，我们知道圣经把撒旦叫做谁？他叫做世界的神，换一句话也就是控制世界和世界的风俗的。那如果撒旦是控制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体系，那我有个问题，那我们入到世界的时候去做为主做事情，难道我们不会遇到问题吗？一样的，帖摩太后书3章12节这样告诉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他说凡立志侍奉耶稣基督金钱度日的人都要被逼迫。是不是可能会？没有，都要。所以当我们听到所谓的基督徒站起来说，哎呀，你们信耶稣这个一切都能顺利，信耶稣基督你一切都会好，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人可能在骗我。因为耶稣说，如果我立定主意要金钱为耶稣基督过日，我会遇到逼迫。我雅各书说，你们遇到各样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原则也是对的，我们照着主的，他们主是在后面4到9节主有很多要求给他们，对不对？你要拿什么，你不要拿什么，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原则我们现在要明白的，我们要照着天主的方法服侍天主，要按照天主的要求做天主的事情。 你注意，天主没有说你们去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完成我给你的目的，没有，你们要用自己的方法。你看谁有智慧，谁聪明，你们谁能研究出一个最好的最佳的方法去做这个工作，没有。他说我连你能带几双鞋他都有要求，你带不带账，你带不带钱，你怎么去做准备，你怎么服侍他，你讲的信息，人有这样的反应你应该说什么，人有那样的反应你应该说什么，这都是我们要明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做天主的事情不要按人的方法做天主的事情，这个我那天讲的牛车信仰啊，这就是按照人的方法做主的事情。好，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按天主的方法做天主的事情。那如果耶稣今天要差遣我们像他差遣这七十个人一样，估计我们的反应可能不如他们的。耶稣，你还想告诉我，我能带什么东西？主，你还要管我穿的衣服吗？啊，这些细节的东西。主啊，我做的事情，我穿的衣服，我有什么怀着什么思想去服侍你，你都要管吗？主说对。服侍天主的前提是什么？先做门徒。门徒的要求是什么？可己背，日日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咱们忘了吗？那我们现在服侍天主都说什么？我要做基督徒，但是主这个要求，主那个要求，主这样的，我这个就不能接受。哦，那这个就不是门徒了。在这里我们出现了问题了，我们的心大大的有问题。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符合天主的使用了。好，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了。好，我们看十到十六节，就是拒绝服侍的警告。在这里他说无论进哪一城，他说人若不接待你们，就到街上去说，你们城里的尘土站在我的脚上。这个我不知道你该念站还是撵，但是我你看站吧，站在我脚上，我对着你们的这个府去。他说虽是如此，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离你们不远。好，这一位是什么？在这里他说如果有人不接待你，你应该做什么？把他城市的尘土从脚上打一打。为什么？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同样的态度？恐怕不是。他为什么可以那么直接？他是向谁传呢？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以色列与天主有特殊关系，什么关系？他们与天主有立约的关系。以色列是谁？天主的子民。好，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跟基督徒讲天主的真理，他们恨我说我们不要你在这儿讲你那个道理，你走吧，那行，对吧？那你们愿你们平安，我走了。好，这没问题。但是我们对待废信徒能不能有这样的态度？问你，一天主对废信徒有没有这样的态度？没有，天主充满忍耐，等候盼望人的救赎，对不对？啊，我经常听人利用这个经文，好像想不信主的人说，我跟他们讲他们就不听，好，我就怎么样，那你这个态度就明显不是来自天主的态度。我们传福音需要有忍耐，我们需要能吃苦， 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们与基督的特殊关系，这是天主的选民，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立与天主盟约的。请大家放到鲁加福音二，我没有这个没到 PPT 这样，它太长了，二章九到十六节，咱得他们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王来了。那国是有谁？国是有国王的，对不对？他们的王来了，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将自己的王给杀了，是不是？这是犹太人要做的事情。好，鲁加福音二十章九到十六节，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当下就用比喻的话向众人说，这是不是向门徒啊？这是向众人，以色列人说，有人种了葡萄园，他说租给园户，就往别的处去，他说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里的果子嚼出来。好，问你，这个葡萄园是谁的？是主人的。好，帮他看守的人需要给他交出什么？给他交出葡萄来，因为这个地是他的，这个院子是他的，好，是属于他的。他差遣了仆人说，好，你该拿出来的拿出来。这并不是说看护院子的不能自己吃，不能自己享受，但是有一部分是要给主的，对吧？然后他差遣仆人的结果是什么？园户竟打了他，使他空手回去，又打发别的仆人去，园户也打了他。哇，不仅打了，还羞辱他，使他空手回去。第十二节他说三次打发仆人去，这次园户竟打伤了他，赶他回去。园主说，我怎样办呢？我打发我的爱子去，他的儿子，他自己所爱的孩子去，或者他们见的就恭敬了。他说见我儿子绝对会给出该给出的。他说院后看见，彼此商量说，这是承接产业的，我们不如杀了他，产业都归了我们，就将他推出院去杀了。院主将出怎样处置这园户呢？他比来灭了这园户，将葡萄园租给别人。你注意听的人的反应，听的人说，这是断断不可的。我问你，那些犹太人明白天主在说什么吗？他们知道。好，耶稣在这里说，我们的关系你要理清楚，你是我的子民，好，我是王的儿子，我来了，你们倒要杀我，那怎么样？将来要把这个葡萄园拿走了。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所看见的这种，说话的这种气氛在这里。你们进去不接待你，为什么？十六节说什么？十章十六节，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说，凡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的，弃绝我的就是弃绝差我来的父的。看见了吗？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的直接，这么的硬？因为他们其实明白了自己是天国的代表，自己在宣布你的王来了，你的王近了，天国离你们近了。有趣的是什么？在十章的这个十一节，他说要把沾在脚上的尘土要拂去，然后呢说什么？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离你们不远。有趣的是什么？这里他给接待他的和不接待他的传播的消息 是一致的，都是什么？天主的国离你们不远了。好，那么在这里我们明白，其实这个国离你不远的，它是有双层意思。在这里离你不远是一个好事情，但在另外一层面它是不好的事情，就差那么一点就临到你这儿，明白吗？但是因为你们的不幸就不来了。好，在下面的这个十二到十五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比了自己的名与非自己的名，他进行了比较。在这里头我告诉你，到了那日，索多玛的刑法比那城的刑法还要容易呢。好，索多玛是哪儿？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知道是创世纪里面的这个亚伯拉罕罗德的故事啊。罗德去了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行恶在主面前的城市。我们知道索多玛这个地方是充满同性恋的人啊，主也毁灭了索多玛城。主说到审判的日子，索多玛的刑法要比那些拒绝你们的要重啊，索多玛要容易啊，拒绝你们的要重。那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审判的日子，人受的审判虽然都是审判，但是不一样的轻重。这个原则很重要。很多人觉得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上天堂啊，上天堂的人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下地狱的，但下地狱的人都是一样的，受的惩罚都是一样的。但如果我们学习圣经，这是错误的。上天堂的有得赏赐的和不得赏赐的，得赏赐的是照着在世上的行为来衡量的，意思是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热心为他服侍的人，和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过一个不虔诚的日子，在天堂的所受到的会不一样。同样下地狱的人有重有轻的刑罚。好，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天主是公正的。很多人忽略这个道理，天主是公正的，他是要按照人的行为施行审判，施行审判。为什么在摩西录十九章到了百宝座审判，他审判所有不信他的人的时候，他说有书砖打开，有另外书砖打开，人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这不都是下地狱的人吗？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因为天主是公正的，人最终受到的惩罚要按照他的行为，不仅按照行为，在这里我们有另外一个原则，也要照着他所得的机会。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受到的多，从他要的也多；受到的少，从他要的就少了。所以有两个原则会决定我们将来受的赏赐和受的刑罚，就是我们所做的，还有我们有的机会。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说索多玛所做的事情要恶过这个，我们可以说他们去的地方拒绝门徒的这个行为，不是，可能在表面上可能不是比索多玛所做的要恶，但是我们要说他们有的机会要完全超越索多玛得到的机会，索多玛人所得到的机会。其实后面他讲的这些格拉逊，提到波斯达，这些地方都是加利利的城市，这个也是耶稣经常以他们为例子。好，格拉逊和波塞达是耶稣加百农附近的，就耶稣经常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的机会是许多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事，如果在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哪儿？推罗西顿是在 旧约圣经中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邪恶的两个城市，但是两个外邦城市，而且是以色列一直与他们两个有关系的。好，他说推洛西顿的刑法比你们的刑法还要容易受的。十五节加百农，这是耶稣选择做住的城市，自己服侍的中心，你们已经他说你已经升到天上去了，后来必要堕落在地狱里。他的意思，你所得到的很多失去了，看不起藐视你的，你所得到的恩典结果会是什么？落到地狱里。好，所以这里我们要明白耶稣将表达的意思。在十章十六节也是刚才提了，也不再多说了，有对门徒说，凡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的。他说就是拒绝我的就是拒绝差我来的父。你注意他用父这个字来表达，刚才他也比较犹太或者说以色列的城市和外邦城市，他是以盟约的关系来进行审判，来进行这个对话的。他在说我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应该接受，但是你们不接受。最后呢，我们没时间了，可惜，但我简单讲这个最后这个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吧。耶稣评价了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十七到十九节有门徒的快乐。好，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的，欢欢喜喜的原因，他说因为主的名鬼也服我们了。他们说我们高兴，你看我们出去我们有权柄的，但这个他们不应该觉得稀奇。为什么？因为前面耶稣给了他们这样的应许，说你们去了必能治人的病等等。不但如此，九章的门徒他们出去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回来说哎呀鬼服了我们。十八节很有趣，十八节他说，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落下来像闪电一样。那这里以为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别的经文中来给我们讲撒旦的堕落，也经常用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但是他耶稣在表达的意思是我在这儿服侍，我看见你们出去，我看见撒旦的堕落，也就是说我给你们权柄出去了，你们达到我们要的结果，也就是撒旦的权柄的衰退。十九节，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毒蛇蝎子，好，除灭仇敌一切的能力。那这个其实我特别想讲，但是时间有点不够了，我就这么说了。这个明明从香香文中不是指动物。好，为什么？因为他说践踏毒蛇蝎子，除灭谁？仇敌的一切能力。好，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比喻，这个毒蛇与蝎子是指谁？撒旦和他的鬼。有趣的是啥？在旧约圣经中，他说耶稣基督来了，他的一个预言中也是这样说。你看他怎么说？诗篇十九篇十三节，他说必践踏狮子、怀蛇，践踏壮狮、毒龙。他说基督来了，他要践踏魔鬼。好，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没时间讲，人犯罪的时候，他咒诅蛇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也就是践踏毒龙的头了。好，所以他在这里在讲属灵权柄。我不用多说了。但是耶稣在二十节加了一个责备，我得讲了，就是他说但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 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啊，这个很有意思，感觉耶稣也在支持他们做的事情，但回来耶稣还责备了他们，他说你们高兴你们欢喜不应该是因为你看见异能，你行了奇迹，因为这个不算什么，他说你欢喜因为应该是来自你与天主的关系，你在天上的住处，你是有你已经重生了，好，你的名已经记在天上了，虽然没时间看了，但是圣经中很多很多次提到名记在天上，他的意思是已经得救了，生命册上有你的名了。好，我有个问题，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包括差遣这七十个门徒，有一个干了鬼，有一个信了神迹，但是与基督没关系，那个门徒的名字叫犹大，也是卖耶稣的犹大，他能赶鬼吗？可以。他能行神迹吗？可以。但是他的名记在天上吗？没有。所以他回来说，你不要引这个自豪，这不算什么，好，你应该以你的名记在天上欢喜。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要拿他能做的事情，他能行的事情，你看我能说方言，我见过异象，我做过，以这些东西证明他与天主的关系，这个人在欺骗自己。因为主门徒行的这些事情，他说这没有用，这不能证明你与我的关系，因为其中有犹大在内。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证明，当每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说，对，我知道我信仰耶稣基督，因为我过了那三次教堂的时候，我一看那十字架发光了，我就知道了。我说那你看了奇迹了，那好了，那证明什么？什么都不证明。然后我说过方言，那好，卖耶稣的犹大也干过鬼，也医过治过病人，但他上天堂了。你记得马太福音七章那句话，他说有许多人到审判的日子要说，主啊主啊，我们以你的名赶鬼，你别以为他们在胡说，这是真实的，我们以你的名做各种各样的神迹，就说那好吧，但是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那这样应该调整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奇迹的看法，重要吗？在天主的社会中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否与天主有关系。好，最后呢，21-22节，21节就这样说，他说当时耶稣心里喜欢说，父啊，天主的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将这道理对着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对着婴孩就是显出来。好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从犹太全地回来都是什么人？70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呢，从社会视角来看的话，都是没有文化的小民，什么都不是。但他们有一点，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其实这个原则是个事实。这个原则也是在圣经常见的，你是对于同达的人是隐藏的，对于隐孩是显出来的。那圣经说，除非我们如同小孩一样，就不能进天主的国。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这个隐孩是指单纯的信心。那同达的人是哇，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和聪明， 但在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人竟用自己的智慧不能晓得天主的事情。主说：你的聪明算的什么？你通达算的什么？天主决意用人所当愚拙的道理，什么道理？隐信诚意的道理，隐相信得救的道理。他说：拯救信的人，这就是天主的智慧。如果我能靠着我自己的聪明来获得了，那就跟天主没关系，因为天主不用聪明，不用通达，不用智慧，不用人的小聪明来做自己的事情。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圣经继续说：万物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执教的，没有人知道。在这里他再次强调他与父亲的关系，密切关系，并且说没有人能认识他，除非愿意受指教。谁指教呢？受谁指教呢？受儿子，除了子和子所指教的耶稣基督。耶稣在说什么？除了相信我的人，没有人知道父。耶稣在说：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如果不从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在最后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事，他说那眼睛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们，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不得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见，不得听见。他在这里说什么意思？没时间简单说，有许多虔诚的信仰天主的人一直想看见这事，他们以信心已经接受了，已经知道救主要来，已经知道救主来世要做的事情，但是盼望着，哎，我想听见，我想亲眼看见，但是不是给他们看见。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也许能够明白。他说：那先知讲论你们所必得的恩的主位先知。好，那预显讲论你们所必得恩的那主位先知，也曾寻求考察者就问他们，知道，哎，将来基督要来，他要拯救信仰他们的人。他们做什么？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得了这个默示，他们开始考察。十一节说，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他们考察灵所支持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们得了默示，知道所传讲的是不是为自己，乃是为我们。这事就是靠着从天下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的人传给你们的，天使也情愿详细考察这事。在这里他说，主位先知得了默示，在记载关于耶稣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明白一些了，知道将来基督必受难，必复活得荣耀上天，必成全他们所盼望的救赎。但是他们说他们没有知道这事情跟他们时代没关系了。好，这位是什么？这位旧约的人的救赎和我们的救赎没区别。他们盼望的是得见耶稣基督的死、埋葬与复活。我们现在得救也是往后纪念耶稣的死、埋葬与复活。他这里的意思是，先知和君王，还有谁？还有大卫王，多次讨论耶稣基督将来必遇到的事情，甚至记载大卫的诗中记载很多非常有趣的预言，也就是天上圣父圣子之间的对话。大卫都得了默示，知道哇，将来子要来，要献上生命，也要复活。诗篇二篇，哇，我特别想看到，我特别想听到他这样的这个消息，他所讲的道理。但是知道这不是在我时候要发生的。所以你说我们今天也是有福的， 因为耶稣真正的来了啊，不仅有圣经的证据，有历史，有考古，有各种各样的证明，都在指着耶稣基督说，就是他，他来了，他做了这些事情。耶稣所讲论的道理，我们不用像先知时代一样盼望着听到耶稣的声音，我们打开他的话语，能够读天主的教导，详细讲论世人的事情。哇，这是非常奇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大的祝福。